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表示美国行政当局川普政府的意图跟政策模糊不清；虽然美联航高层已经向被拖拽的乘客道歉，并且承诺会纠正错误，但是这起事件对美联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分析和探讨。美国司法部长说，打击非法移民迎到了新时代。习近平跟李克强会见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时候，没有提到香港推进民主。芦洲市民主党派明格挑战官方有关于泰福命案的结论，但是呢，受到压力之后改变看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最新的国际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俄罗斯政府对他所说的美国总统川普新政府的含糊不清和矛盾的想法有很多疑问。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的会谈开始的时候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还说莫斯科必须了解美国的意图。拉夫罗夫还提到上个星期美国对叙利亚空军基地袭击，作为对叙利亚发生的化武袭击的反应。拉夫罗夫说，美国的反应让人不安。蒂勒森在开场时的讲话更为简短，但是跟拉夫罗夫一样，他表示周三会谈在重要时刻进行，双方将就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坦率讨论。蒂勒森国务卿说，美俄两国之间的沟通应该始终保持开放。他说，他希望了解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以及缩小这些分歧的前景。蒂勒森希望说服俄罗斯放弃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但是在他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将取得的实际成果会低于美国跟英国原先的预期。有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叙利亚发生的导致包括妇女跟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丧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蒂勒森国务卿现在手里仍然掌握着强有力的最后通牒。化武袭击让举世哗然，美国进行的导弹攻击标志着川普行政当局对叙利亚历时7年内战采取措施的一个转折点。那么除了叙利亚的局势以外呢，朝鲜局势更加紧张。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当局应当大家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朝鲜的紧张局势。报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会谈将近一周之后，星期三再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星期二，川普发推，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川普发文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那会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不靠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中国对于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进行导弹试射以及5次的核试验越来越感到厌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6次核试验。川普在星期六派遣了一支美国海军攻击群前往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化北部的水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朝鲜也已经表明，美国上周作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对叙利亚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平壤的核武器开发项目是正确的。朝鲜担心遭到美国类似的攻击。那么朝鲜问题越来越加剧，美国到底应该如何做呢？美国前高级官员有一位就评论说，在朝鲜的问题上面，美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四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后来又派遣了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就让很多人提出问题，认为川普他总是强调他的美国优先政策，那么现在是不是正在偏离他的美国优先这样的外交政策，而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呢？下面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所做的有关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It's going to be America first.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 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六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热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天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超售航班上有一位乘客被拖拽之后流血这个事件呢，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在星期二一份最新公布的声明中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穆诺兹的声明还讲，我仍然对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这起事件被其他乘客手机拍摄以后已经传遍了社交媒体。穆诺兹补充说，美联航将彻底检讨如何处理超售情况，以及检讨如何跟机场当局还有当地执法部门合作。他说，美联航将在4月30号以前公布检讨的结果。穆诺兹早前发表两份声明，坚定支持机组人员。他在星期一晚间声明中说，美联航服务人员在那名乘客被强制拖走的时候遵循了既定程序。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也看到了美联航航班上这则他所说的令人不安的视频。除了社交媒体的抨击狂潮，这个事件呢还引发了抵制美联航的威胁。那么尽管美联航的最高层已经向这位乘客表示道歉，而且承诺会纠正错误，可是呢，短期之内他有可能因为这个恶性事件面临法律诉讼以及不良的经济后果。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专题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4月11日对一架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作出道歉。4月9日，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印第安纳州的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名乘客登机后被要求改签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拒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脸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刻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诺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周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诺斯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 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周二澄清，这架航班并不像先前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说，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这名乘客在内的4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4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索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无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说，是因为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那么他迫使这名乘客下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的问题只出在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说法，这架航班当时并没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仅仅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那么他在这一事件中就无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利，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要大很多。洛鲁所说，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a viable liability shield.
美联航不能再依赖有关超售的联邦法规自保，也就是说，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的规约不应被启用，也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
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麦考尔说，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例如在乘客未登机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麦考尔说，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would I want to be treated as in terms of fairness as a customer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I mean, there's no need for this to become public.
关键是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这类情况一个很好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例如我作为顾客希望如何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从这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没有必要使事件公开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吉利说，
When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说，顾客在抱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会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是成百万倍的。这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是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两则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访问亚利桑那州美墨边界的时候，他誓言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他使用的语言可以说有的时候是直言不讳，他承诺要运用现有的法律来加强移民刑事犯罪执法。塞申斯部长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说，对于那些继续寻求不正当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预先警告，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川普时代。塞申斯补充说，无法无天，放弃执法责任，过去那种抓捕后又释放的政策已经结束了。塞申斯表示，他将签发一份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把移民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过去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按照美国法律，塞申斯的指令实际上已经存在，这项命令只是强制要求美国联邦检察官把这类执法放在优先位置，并不是美国移民执法官员首次采取强硬手段。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号在北京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任之后，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总结行程的时候声称，有向习近平反映港人民主诉求和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是呢，不会详细转述习近平有何回应，也不愿意提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港媒普遍报道，习近平主席跟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林郑月娥的时候，在开放传媒拍摄的开场环节都没有提到要推进民主，这有别于特首梁振英5年前当选后访问北京，当时的领导人在公开的环节都有提到对香港推进民主的期望。林郑月娥还表示同意习近平指近年香港显露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说法，不过呢，他难以在短时间内分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是官媒新华社在发稿的时候删除了习近平有关香港社会出现矛盾和问题的部分。有民主派议员强调，香港目前矛盾的根源就是政治制度不公义，必须要重启政改，不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那么香港就难以有真正的和谐。而且质疑林郑月娥早在竞选时已经说不重启政改，是不是早已经知道中央不想推动香港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外交部证实，美国在川习会结束之后已经向台湾做了通报。不过呢，朝鲜形势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新形势，还有川习会隐藏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持续让台湾朝野高度的关注。另外呢，有国际问题学者认为，川普如果真的对朝鲜动武，台湾可能受到冲击，台海关系将会非常严峻。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生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回答新闻界提问时证实，美国已经在川习会后向台湾做了简报。他说：“
啊，已经做了，就是10号，就是昨天的时候，美东时间10号，对，美国的资深官员都有跟我们做简报。”
记者追问简报内容，李承生说：“
我想这个台湾的议题，第一个就在川习会后，川普跟这个习近平都没有提到，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提到的是在8号的时候，是由中共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提出来的。那据我们的了解啊，这是提这个就是他们是的确有提，但是提的时候是非常短，招也是按照自视的这个自视的立场回复啊，就是他们就是台湾关系法。
关系会对台湾是零意外，现在已经被美方简报所证实。”不过朝野立委的发言表明，川习会后台湾依然神经紧绷，有台湾舆论提出，未来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台湾是不是要选边站。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要对川普总统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了解川普的谈判的 style， 谈判和我们谈判策略的部分，你不是两头一家，那这是
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关注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易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说：“
不过，以川普的行事风格还有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叙利亚的容忍底线是在于 他使用了化学武器。那北韩的底线是什么？是核武吗？我想请教一下，到底你们国安跟外交的掌握是什么？他的底线是什么？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
会远距离来动动武之后，那如果今天北韩的状况，他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动发动所谓的弹射也好，或者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很显然大陆也一定不会说完全坐视不管。
是，
那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美国、韩国站在一边，可能会反而引起两岸关系更严肃的、更紧张。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跟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北京之行受到阻挠，这个事件呢持续在台湾政坛发酵，朝野两党相互的指责。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召集立法院党团协商，希望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召开党团协商，议题针对昨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北京行受阻事件。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计划昨天乘坐长荣航班前往北京探视被中国拘押20多天的丈夫李明哲，不过抵达机场后被告知其台胞证竟被中国当局吊销，北京行随即流产。李静瑜赴京受阻后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信，表示不会向中共强权哀求，会再站起来，不过他同时承认自己非常孤单、非常孤立、非常孱弱。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向中国大陆发出呼吁，
中国大陆应该基于人道的精神，要让李明哲的家属或律师前往探视，这个才符合人道的精神。第二，中国大陆应该尽速的将事实的真相来向全世界甚至于台湾人民做说明，尤其是他的家属。
苏嘉全表示，立法院党团要凝聚共识。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
虽然我们可能还做不够，但是我们持续配合家属的诉求。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
不过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提出废掉陆委会和海基会，他说，
没有错，现在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一点功能都没有，我们的民众面临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给予适当协助，真的不如把废掉。另外呼吁中国大陆也要给予李明哲他的家属相关的协助，也要让李明哲有公开说明的机会，谢谢。
这位国民党籍立委还同时表示，
假设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马政府，事情早就解决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你看民进党的立委也好都没有声音，你可以看看问问他们的想法，谢谢。
民进党籍立委黄伟哲最近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重视人权，台湾也重视这个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想要引起社会舆论，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或家属的这个心情，想要逼台湾政府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
评论认为李明哲案是对台湾朝野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考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四川泸州的这个太福命案的最新情况。四川泸州市委还有市政府是在4月7号就泸县太福中学学生命案发出了定案通报，之后呢平息外界质疑，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出现更多的批评跟求真相的呼声。泸州市民主党派民革的委员刘永贵就提出挑战官方的结论，说个人现场调查这些论据呢是引发外界的关注。可是呢刘永贵在星期三表示，他目前已经对太福命案没有疑虑了，是不是受到了压 立以后改变了看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九城论坛网站4月9日刊发了一篇署名为刘永贵的文章，题为《四川泸县太福事件的突破口：泸州刘永贵质疑坠楼死》。此文为泸州民革政宣工委会副主任、拥有医学学士的刘永贵4月3日与多人赶往太福镇太福中学初二学生赵鑫离奇死亡的事发现场调查后所写。刘永贵披露，他来到太福镇，见到满街的黑衣特警、军警，到处都在盘查。在太福中学门口，警民冲突已发生多次，他趁混乱无人戒备时来到了发现赵鑫遗体的地点。刘永贵表示，经询问寻找和附近居民及事发当天在场的人进行指认和介绍，他发现在距离警方公布的赵鑫沉尸位置后方5米左右一个卷帘门附近有多处血迹，其中一处有12公分，被明显清洗过，但仍可见暗红色，而且有居民证实看见人清洗。刘永贵比较警方图片和他拍下的有血迹地点的图片，质疑有血迹的地方是赵鑫死亡第一现场，与警方公布的横尸的第二现场有差距，尸体已有挪移，目的是为了向高坠，与赵鑫5楼505室宿舍窗户靠近对应。刘永贵还质疑将赵鑫尸体挪到树下，而高坠下的人体竟没有砸断一根树枝或碰掉一点树叶。刘永贵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反响，但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威吓。4月10日，网上传出一个刘永贵手机短信截屏，是民革泸州市委主委刘旭琴写给刘永贵的，口气颇具威胁性。刘永贵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了短信的真实性。短信称，泸州太福镇赵鑫死亡事件，泸州市公安局已经调查清楚，中共泸州市委、泸州市人民政府已有明确结论，公诸于众。我们民革作为参政党，要与中共同心、同向、同行，多做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的工作。你作为泸州民革党员，要为我们民革增添光彩，而绝不能抹黑。你所在支部主委及民革泸州市委驻会副主任等领导多次对你耐心劝导，真诚帮助，但你却阳奉阴违，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越走越远。在此，我代表民革泸州市委严正警告你，希望你遵纪守法，悬崖勒马，不传谣，不信谣，更不能造谣。请立即停止在网上发布言论，你有什么疑问可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共有关部门反映，若你不听组织再三劝告，一意孤行，触犯法律，后果严重，悔之晚矣。随后，现年70岁的刘永贵4月11日在网上发出外界所称的绝笔信，表示曾关注文革年代全国闻名的泸州武斗的他，1967年20岁时拍下1000多张文革中血雨腥风的泸州城，而今因泸州太福事件却需要紧急呼吁，如果泸州食言，如果我被控制或逮捕，太福事件就真的发展到了极致。我以70岁垂老之躯，请求全国各地网友和媒体记者们届时援助。不过，随后情况出现逆转，刘永贵12日在朋友圈发布消息称，民革泸州市委领导4月11日下午邀请了泸州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在民主党派大楼会议室解答了他对太福事件的疑虑。泸州警方拍摄的现场最早照片在卷帘门处无血，令他的王牌证据破灭。通过从多方面、多角度释疑， 他对泸州警方关于太福事件的通报已无疑虑。刘永贵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太福事件真相的突破口无法抗过警方给他看的刑侦证据。
他们有很多最先不是的那个照片，我去提出的第一现场那个尸体和血迹都没有，我提出的这个是太福事件的突破口就也不存在了。
那那个血迹您是不是亲眼看到的？怎么会又不存在了呢？
当时应该是后来出现的，那是不是人血都还是问题嘛？就是是不是手血啊，或者什么挖机啊血都没有的，反正他是后来出现的，就跟那个赵鑫原始第一现场那个应该是没关系不大，就是就是这个问题。当时他那个现场的人跟我介绍呢，他们本身自己没有搞清楚我的有些问题。
您是第几天去的现场？
我是第三天。
警方给您看的那些照片，你能确认吗？
现场照片是4月1号早上8点多照的，有显示时间的。
警方对您有任何的压力吗？实施一些压力吗？
警方也没有直接施予什么压力，但是那个比方说你想嘛，那个比方说一两千军警到在那个太福镇，他站在那儿，他本身就能够形成压力。你看我那当然在现场都是警方的负责人局长啊、刑侦大队长这些，他们也确实没有，这都是很讲理的，他是都在讲那个实际情况，讲他们的那个刑侦的分析的情况。
刘永贵表示，从他在网上提出质疑的几天里，他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有没有受到威胁呢？压力啊？
应该还是有压力吧，也不是说不上是威胁，就是有压力。你可以李先生威胁，但是那个我就都一直在强调，我也可以有自己的权利。像我不在网上发言啊说话，这就不应该就侵犯了我的这个言论自由。
刘永贵4月9日在泸州九城论坛发表的原帖和许多网友随后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转发，很快便遭删除。另外，泸州政府调动的大批警力几天前已经撤离，太福镇表面上趋于平静，赵鑫遗体星期天已被火化。有消息称，他的父母各得到15万的补偿，总计30万。目前无法独立证实这个消息，因为外界仍然无法联系上赵鑫的母亲尤小红和父亲赵廷安，而一位非常接近赵家的人也表示不知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现在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还有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对此就撰写了一份报告，题名是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就谈到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我们就播出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 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搜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ying.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阅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
还想追加一提，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 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开始进行调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德温努涅斯就说，他因为受到了操守投诉，必须要暂时退出这项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Chairman Nunes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not a distraction.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齐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在美国，上大学学费非常的昂贵，很多学生必须要进行学生贷款。现在美国州纽约州的议会在上个星期天批准了纽约城市大学还有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这个被称作是精进奖学金计划的新法案已经成为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纽约州通过了法案，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免费上大学。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全国热议话题，如今在纽约州成为现实。针对全美各地州立大学免收学费的呼唤，纽约州以年价值1亿5000万美元的大学学费项目精进奖学金做出了回应。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的这个项目为家庭年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提供这项奖学金。从2017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家庭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待遇。2018年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万美元。根据这个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在毕业后根据免费学习的长短在本州居住和工作一段时间。纽约州的本科生拉菲尔蒂和尼克科尔赞扬这个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成为全美各地的模式。
学费高得令人难以理解，不应该让我们费力地支付巨额学费，一辈子都要辛苦地偿还贷款。
我的一些朋友住在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当地的教育费用低得多。人们缴税虽然多，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上学读书，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而在美国，学校几乎是以盈利为主要模式。
但是对于收入比较高的家庭，比如对即将上大学的扎伊娜和她的母亲法丽娜来说，这个计划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
这让我处境困难，我希望能去那些免费的学校，但是我从这些学校获得的助学金不足以支付所有的费用。我希望至少在将来他们会放低门槛，把收入线提高一些，让我们也有资格享受免费待遇。我们支付大学的4年学费会欠债20多万美元。
与此同时，有些批评人士认为纽约州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会造成预算赤字。 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贝斯·德沃斯也抱怀疑态度。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曾表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白给的。根据纽约州的免学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可以免交约$7,700的州内学费，但他们仍然需要支付住宿费和书本费等其他费用。毕业后，他们也必须在本州生活和工作几年，年限与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将要申请联合主办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三国联合主办世界杯的事情过去还没发生过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获得川普总统支持后，美国星期一发起了申办活动。
We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this project.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全面支持并鼓励我们联合申办。他特别高兴联合申办国包括墨西哥。就在过去几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
古拉提说，三国预计联合申办会更为有利，而且这也是一项务实的决定。
We clearl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很清楚的是，三国有40到50座符合国际足联质量和标准的体育场，还有城市旅店和机场等等。
加拿大足联主席维克多·蒙塔里安尼说，这项计划经过了多年的幕后努力。
我认为这也见证了足球是如何改变我们这个地区的。
墨西哥足联主席德西奥德·马里亚说，如果三国联合申办成功，这将写下历史。
我认为这将创造美好的历史。
古拉提说，在80场世界杯赛事中，有60场将在美国举办，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办10场。国际足联成员将在2020年才会投票决定由谁来主办2026年世界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政府宣布的雄安新区，以千年大计来形容的这个重要性的新经济特区。那么雄安当地的居民对这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说法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那么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就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得上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就是说，你这一见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来了。
中国官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10几年到20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小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晚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通电话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我和习近平主席就朝鲜的威胁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习近平在电话中对川普总统说，朝鲜的紧张局势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星期二，川普总统发推呼吁中国要帮助约束朝鲜。川普的推文说，朝鲜在制造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那会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就不靠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是朝鲜各种物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称，北京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食品、武器和能源的主要来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俄罗斯政府对他所说的美国总统川普新政府的含糊不清和矛盾的想法有很多疑问。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开始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他还说俄罗斯必须要明确美国的意图。他还提到上个星期美国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的攻击，作为对叙利亚发生的化武袭击的反应。拉夫罗夫说，美国做出的反应令人不安。蒂勒森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做了简短讲话，他表示，星期三的会谈在重要的时刻进行，双方将就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坦率的讨论。他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沟通应该保持开放，并且了解在什么地方存在尖锐分歧，以及如何缩小这些分歧。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访问亚利桑那州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时候，誓言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他承诺要运用现有的所有法律，加强移民刑事犯罪的执法。他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说，对于继续寻求不正当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向他们发出警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是川普时代。抓捕后又释放的政策已经结束。他还说将签发一项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把移民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过去曾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号在北京受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委任之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说，她曾经有向习近平反映香港人民主诉求和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是他不会详细的转述习近平做出的反应，也不愿意提出重启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星期天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航班上一名乘客被脱衣后面部流血的事件后，美联航首席执行官穆诺斯星期二在一份最新的公开声明中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对待。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